那还有 interdependent 的是就是说我们叫做那个英文叫 synergy， 就是那种就是整合的一种概念，不是说我而已。所以这早上我们在谈，那但是啊、哦、我们在谈这个婚姻关系，处理婚姻关系的时候，他最后每一个婚姻个案呢，他最后一定会面对到他个人问题。就好像今天上人问的问题，像开车哈，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个人老是要，他就最后我们就要处理，就是说当事人啊，他为什么对这个状况会那么强烈的反应？这就是我们都要面对。所以像我跟大家谈到，我用的名词叫拥抱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这个人哈，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我把英文非常好，英文那个字我最喜欢用的，英文叫 embrace。Embrace the real me， 还有 embrace the wilderness， embrace 这个所有的那种各种的状况，我们要去 embrace 它，不要哈，我们去把它排斥。所以这个，那我们今天下午就主要谈这个，谈到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个人哈渐渐的走向比较健康的状态，啊，这是我们主要谈到的。那我现在谈这个之前，我用一个这个图啊，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其实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有三个状态，三个部分呢、啊。这三个部分，我们其实都要认识它。第一个就是我把称作荣耀的原貌是在最左边哈、啊。所谓的荣耀的原貌，意思就是说神创造的那个原来的样子。这个部分是神按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是神原来那个荣耀的那个状态。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有团契的，所以神就叫我们去治理，去生养众多。所以神看这个创造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个美好是神创造的。那所以说这个创造的我是在我里头的，那我有神创造的美好部分。那同样道理呢，那另外一个右边呢，我们有我称作荣耀的废墟啊，就是说我们有堕落后造成的问题。那在伊甸园的这个堕落，就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堕落以后造成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们哈、啊、就有罪的问题，我们就有进入捆绑，我们最后有羞耻感。你发现哈、啊，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啊，他们就躲起来。你看，人一犯罪，他为什么他就躲起来？第二个呢，他们在做什么？因为那个有羞耻感以后，他们在编那个无花果树叶啊，在编一个围裙的，编裙子、啊。圣经讲的很好，他就在做用无花果树叶哈、啊、来编裙子，来遮掩他自己。所以啊，人的堕落以后，他的本性啊，就会现在怎么样？就是碰到状况啊，他会逃的，他会躲起来，他会遮掩。这是人性，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认识自己啊，我们要接受我们有创造的美好，我们也要接受啊，我们有堕落的败坏。可是啊，这人问题最难处理的就是说，这两个是并存的，我们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个并存的概念。所以完美主义者啊，就很容易造成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他不能够接受不完美啊。但是人哈、啊，绝大部分的地方啊是灰色的，就是我们有创造的美好，有堕落的败坏，这两个是在一起，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头，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部分。那这两个这个什么？这样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圣经所讲的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就看自己看得比较合乎中道。我们也不要把别人看得过高，也不要把别人看得过低。同样道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那这两个，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啊，我们都有神创造的好，也有我们堕落的坏，这两个在一起。那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了以后，我把圣徒救赎了我，所以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就是成就一个这样救赎的一条道路给我们，所以呢，我把称作荣耀的重获，那我们就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开始走这一段啊成圣的道路啊。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啊第十章十四节讲得很好，他说啊，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中文翻得以成圣啊，英文的意思就是正在成圣的人。他说我看英文是怎么说的，我现在忘记他讲说，就是他说是一个have been 他说是 being sanctified 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正在进行。所以说我们这个正在进行的人，正在进行这个成圣的过程的人，他能够永远完全，所以他的一次献祭已经完成永远，但是呢，可是我们的人又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正在进行着。所以说 救恩的那个意思，救恩不只是说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完成的那个救赎的那个救恩的那一刹那，我们从非信不信主的成为信主的，那然后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要继续接受这个救恩啊，来完成。所以英文叫做 ing 嘛，什么呢？我们都在 ing 里头，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这个我们真实的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有被造的美好，我有堕落的败坏，我也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恩典在里头。所以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呢，我们现在都在里头，然后再过着这个日子，然后呢过着一个成圣的日子，然后再继续接受神的那个救赎的恩典，这就是我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认识我自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配偶，他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两个都在走这条道路。那在这样的情况，这两个人要配合起来有很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都有败坏的部分。所以呢，在这个两个互动里头，我们就开始能够彼此的认识。那我在下面用一些圣经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回头看我们刚才那个，因为诗篇的139篇这边讲得很好，就是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啊，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啊，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其实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所以说圣经讲说我们是 wonderfully and 就是 wonderfully made， 对吧？对吧？还有 fearfully， 所以他讲说这是什么？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神创造我们其实非常的美好。那所以说在诗篇139:17讲呢，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像我何等宝贵啊，其数何等众多，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美好的部分。那同样道理就是说，他又在诗篇在51篇，大卫又这样讲，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堕落的部分。所以圣经讲得很平衡的，他不是只讲一个所谓完全都是美好的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有堕落的问题，所以当时大卫犯罪的时候啊，他反而更认识神了，他反而更认识自己。当他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啊，他在这个时候他会写51篇，他真的认识到说，我不能够靠我自己啊，能够过一个真正的成圣的生活。所以到了诗篇十九篇12节讲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人要了解自己的错事是很困难的，所以这就是堕落的问题，堕落才会带来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这样子来看，平衡的来看，我就用一个那个天平来看。那在耶利米17:19讲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视透呢？就是他这个其实讲这种话的人啊，非常认识他自己的状况。就说人有堕落的那一面。那同样道理，那在19:19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啊，这是上帝创造按照神的形象造我的，所以这是我，所以我两个都有，所以我们两个要平衡啊。当我假设说没有这样的很中道合乎中道来看我自己的时候，这两个偏平不平衡的时候啊，当我犯错的时候，我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没有盼望，我这个人坏到极处，没有机会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反正也没有，就是再做也没有用了。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什么都是说看我们什么美好，什么都是美好的，结果呢一犯错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觉得不可以接受的，那这个就是不平衡的一种看法。所以说我们有创造的美好，但是呢我们又有堕落的问题，所以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我里头有这样的东西在里头，所以呢我必须勇敢的面对它。所以关键在讲现在讲的三个的我们三个部分呢，它是最关键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不管人生中碰到任何状况是我自己犯罪造成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造成的，总而言之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它。 基督徒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永远有盼望。所以这个盼望是神给我们。所以不像说我们基督徒，像有些非基督徒啊，他们来我们接受辅导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一句话，他说啊，那我这是目前的状况啊，据你的经验，他们都会这样问，有没有什么盼望？或者你做了那么多的辅导啊，那像我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可能变好？那这个人，其实人在一种状况里头的时候啊，他所需要什么？他所需要是盼望，他所需要是希望。所以啊，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跟他，当然一般我来跟他，你看我们都会给他很正面的回答说，只要你愿意面对，都有盼望。那慢慢他能够，如果基督徒他能够信主，他能够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那更好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即使我们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啊，甚至我们人的任何的罪啊，都没有办法大过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神的那个他的属性，他的真理，他的大能，绝对可以处理我们所有人生中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被 stuck 在那边的时候，他困住了，他说：“哎呀，我这个人罪孽深重啊，没有盼望。”那我们还是告诉他说：“你只要勇敢面对，转向神啊，就有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有平衡的来看我们自己啊，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天大的事情发生啊。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啊，天大的事情发生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在神看起来都是简单的，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敢的心来面对。所以说呢，保罗才会讲这段话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中文翻合乎中道非常的好，他就讲我们要看得很中道来看，看我自己，我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觉得好像我很属灵啊，我这个人不会犯错的。那也不要看得说我是，哎，我这个人真糟糕啊，我已经犯错了，放到这种地步没有盼望。我们都不要在这个极端里头。那这个下面是恩赐的各有不同的事，所以说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我有创造的美好，有堕落的败坏，我有神救赎的一个已经完成，那我现在正要救赎的道路上行走着。那这个是另外一句话，这也是保罗说的。他说：“因为我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啊，他们彼此度量啊，彼此比较乃是不通达的。人跟人之间啊，绝对不要比较。”其实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呢，他有独特性。当我们自己不很中道的来看自己的时候啊，我们会比较。所以啊，在养孩子的时候，绝对不要比较。那在面对一些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比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所以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在讲那个拥抱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你。我看是怎么问的，你有没有希望对自己成为某一种人，或者自己像某一种人，或者说你希望你自己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就是希望自己哈成为某一种某一个样子的人，这些等等，你如果说像我大概列了那个现在我在列在这个本子上啊，电脑里头啊，我列了好几项，现在想不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刚讲，
像别人，
对，
像配偶像别人，像你的才能像别人，
对，像你自己的配偶，你希望你的配偶能够像某个人，希望你的孩子希望能够像某个人，希望你有某种人的才干，那这些等等呢，其实都是当我们这种想法很多的时候，这都在进入比较。当我们进入比较，就进入不通达。那进入比较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真正的拥抱真实的自己啊。所以在圣经有一句话讲，他讲说，那个是在哥林多，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好像十二章里面讲，保罗说的一句话说，那个不体面的，我要让他更体面。这里面包括的不体面，是我自己的里面不体面。我们人哈，很容易啊，把我不喜欢的部分呢，我把它排斥它。 这里面包括排斥我自己，也排斥别人，把我那个堕落不喜欢的那一面我把它排斥，所以这个不体面的部分我把它隐藏，我用无花果树叶把它包起来。那这个是人性。那可是呢，保罗说啊，我要让它不体面的地方我要让它体面。那同样道理，我对我自己会排斥我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啊，同样道理我会排斥别人我不喜欢的别人，这就很自然就会这样。所以说呢，为什么看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会看得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就拼命就看着别人的缺点，一直要指责别人的缺点，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人堕落以后的一个问题啊。好，我现在谈到一个，这个是我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这是我们要先知道了解到说我自己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有创造的美好，有堕落的败坏，有神救赎的恩典在这里头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啊，中国有一句话讲说五十步啊笑百步啊，我觉得这句话最适合啊用在我们人的关系里头了。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我们啊，大家知道五十步跟百步的那个背后的典故啊，就是说有个一大群人在那边，结果有个事情发生了，大家都吓得就跑啊，结果有人跑100步，有人跑50步，那跑50步就笑100步说你看你们真胆小啊，其实50步也跑了、啊、那他50步跑得不够，跑得没有像100步跑那么多，结果他就笑着100步的人说你们太胆小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罪人啊，其实都不知道笑谁，我们都是50步跟百步之差，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发生任何的问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配偶也好，或者我们的孩子啊发生任何问题啊，甚至自己发生任何问题，我们都要勇敢的来接受，这是健康的态度。不要去笑别人，这个时候啊，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啊，不要再去指责啊，去什么，我把它称作什么找凶手啊，到底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哈、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处理它。那我现在下面我们谈一下几个重要的这个我把称作四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的部分啊。圣经上讲，就是说我们要舍己啊，圣经上一直讲舍己啊，在这里面舍己啊并不是要舍掉我们现在前面讲的那三个己啊。那这里面我谈到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self esteem， 就是自我尊重。第二个呢就是 self identity， 那我们的自我的认同啊。第三个叫 self control， 就是我们叫自我的节制或自我的控制。第四个是 self center， 在这四个 selves 里头啊，我们要想舍己，圣经上讲的舍己是舍掉那个自我中心的部分。我们不可能去舍掉我们 self esteem， 不是，这不能丢掉的。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美好里头，他给我们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其实就是 self esteem， 所以这个 esteem 里头就包括了我有什么价值。那其实是爱的概念，我们有爱的概念里头啊，其实是因为我们是独特的，是神创造我的那个美好的部分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当然 self identity， 这就简单点，就是我是谁我不能够舍掉的，这是我是神的孩子啊，这是真理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真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他给我的一个 identity。 再过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说我控制我怎么来掌管我的生活。我常常讲说你的生命车子谁在开着，这个问题很好的，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你们会觉得说你自己的生命车子啊，假设我现在我们举例啊，假设现在有一部车子啊，只有四个位置啊，一个位置是驾驶盘驾驶座的那个位置，另外还有三个位置，你自己会坐在什么位置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如果生命是一个车子嘛，我自己是一个车子哈，那有驾驶座，还有其他三个座位，你会坐在哪个位置上？我问很多那边的人啊，每个人回答不一样，很有意思。有的人说我吊在车门上面，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这是有形象的。那个大陆讲说很形象化，他意思其实他成长的过程他就是这样子啊。 他爸爸妈妈，他说就常常被爸爸妈妈那个什么，就是那种虐待啊。他说哇，这吊在车门上一样。那不管呢，这个生命车子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会坐在什么位置？这个很值得去思考。你们会觉得坐在哪里？有没有人愿意回答一下？生命当中一部车子哈，你会坐在哪里？有驾驶座，有其他的位置？坐在驾驶座上，对。你坐后排，你为什么要坐后排？这很有意思啊。
自己高兴
的。那谁带你到哪里去？谁开车？那谁开车？
车子是谁的？
啊？
第一个问题，车子是谁的？
车子是你的嘛？就是你的生命车子嘛？
我当然是我开嘛。
啊，对啊，很好。对，其实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生命车子是我的，真的是我开啊。那有些人说耶稣开啊，我坐在旁边啊，你们同意吗？这里面有点点对，有点点错啊。他关键在哪里？神给我们那个创造我们啊，他是要我们帮助我们啊，去负起责任来。负责任的就是他给我一部车子啊，这个生命车子嘛，就好像神赋予我这样一个生命车子，这个车子我要我自己来开啊，我邀请耶稣坐在我旁边啊，上我的车子啊，但是啊，车子还是我开。好，前面是十字路口，到了十字路口，我不知道往哪里转，我可以左转，可以右转，可以直走，这时候怎么办？耶稣在你旁边。你会问耶稣嘛，对不对？那耶稣说向右转，那我现在选择，我就是耶稣，对不起，我就不听你的，我要向左转。你觉得耶稣会怎么样？啊？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很有意思的。你刚刚是说什么？
让你走。
让你走，对。耶稣绝对尊重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前面是十字路口。我自己也知道我生命车在我手上，我自己来开。我也欢迎耶稣坐在我车上，其实我们都在做基督徒啊，我们全部欢迎耶稣坐在我的车上。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但是呢，我今天碰到一些状况啊，我跟耶稣的观念有不一样。耶稣说你要右转，那我跟耶稣讲对不起，我要左转。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跟耶稣会征战的，因为真理告诉我要这样，我可是我自己觉得要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征战。当我跟耶稣的意见一样的时候，很简单，那顺服太简单了。那但是跟我的想法跟耶稣不一样的时候，哎，这就有意思了。那是人生就是这么真实啊。我们常常碰到所有的状况，很多的状况是我的想法跟耶稣是不一样的。那你那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刚才姐妹讲得很好，就是其实耶稣啊非常尊重我们啊。你说要，我认为要右转，你说要左转，他就左转了。耶稣不会拦阻。更可贵的在哪里？耶稣不会下车。这个啊，这是神的爱啊，这个爱太宝贝了。如果是人啊，如果是夫妻啊，好，你说左手，那我下车，对不起，你开到旁边去，我不跟你坐了。夫妻关系会这样子。但是啊，耶稣最可贵，我觉得神的爱的那个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跟他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啊，他尊重我们。即使啊，明明看到我们走错了，他认为他很清楚，他知道，他看到昨天、今天跟未来，他知道我们走错了。他最可贵的一点，他还继续跟我们同在，他不 abandon 我们。只有我们人啊会 abandon 神啊，对不起，我把你赶下车，你不要跟我坐在一起，免得你老是来干扰我。人会这样子，但是神啊绝对不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嘛，神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自我的节制啊，自我的 control 啊，他很可贵，就是说我给我选择权啊。神爱的那种极致表现就在这上面。当一个人哈爱某一个人，像我们夫妻之间的爱啊，当我爱我的妻子的时候，我有很多条件在里头。但是神创造我们呢，他对我们的创造已经很好了，但是啊，他最可贵的时候，他给我们选择权，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啊。如果他没有给我们那个选择权啊，不会有伊甸园那个堕落的事情发生。因为啊，神全部安排好了，他全部 program 好了，反正你就听我的就好。那我们所谓的爱是你听我就是爱，你没有听我就是不爱。那神的爱是什么？我爱你，但是呢，我让你决定你要不要爱我。 这就是真正的爱。我觉得、啊、这个就是神的、啊、你有一天我在好好的默想啊，神在创造我们，他给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哦、那真的是极致爱的表现。他当他一给我们人的自由意志以后，他已经知道那个人会背叛他的，那他有选择权了。当他不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是上帝的机械人了，那个机器人了。所以神不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神对我们的关系呢，就是这叫 interdependent。 interdependent 什么？我是独立的个体，你也是独立的个体啊、哦、我爱你，但是啊、哦、我给你自由选择要不要爱我。这是真的是最健康的概念。这也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他跟我们的关系已经帮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呢、啊、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样板，就是 interdependent 的概念。我爱你，但是我不操控你。我给你自由意志，你来选择你要不要爱我。所以神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啊，这个最冒险的行为也是最爱的极致表现的一个行为，就是让人来选择要不要爱他。当人选择爱他，这个爱是真实的。所以、哦、我们人是很喜欢操控人的。操控的一个最主要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惧怕和失去他。当我们选择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啊，我们有可能会失去这个人。那我们对我们孩子，当我是有强势的团体，就是说我是譬如我是父母亲，孩子是弱势团体啊、哦，那他是弱势团体的时候，强势团体会操控弱势团体的。那我强势团体，我很害怕失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要操控我的孩子，我就不准你跑掉，我就要在我可以的时候，我就把你抓得紧紧的。那这就不健康关系了。那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慢慢慢慢让他成为独立个体啊，让他最后做选择说你爱我。所以说中国人传统的讲养儿防老的概念是出于惧怕。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我爱我的孩子啊，我是要帮助我孩子成长独立到一个神要他到这世界上来的目的，那我让他成为一个完全跟我分离的一个独立个体。那可是我们两个是父女或者母女的关系，或父子跟母子的关系，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但是呢，他最后选择说他要孝敬我，他要爱我，我觉得那个爱是真实的。或者孩子父母关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啊就会比较健康，就比较没有那种操控的概念。所以我们就要学习说自我的控制，要自我的节制里面包括了我们怎么样来做选择。人最可贵的就是神给我们这个选择权，动物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人有选择。所以人的一个成熟与否啊，也在于说他对他选择权的那种珍惜啊，还有对他选择权的那种看法是怎么看的，这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成熟与否。我们都可能会选择错误，但是啊，我刚刚讲的上帝耶稣啊，只要我们把他赶走，他绝对不会下车，这是很可贵的事情。对，人呢、啊？人早就下车了。夫妻一吵架，我说要右转，你说要左转了，那对不起，就是我 pull over， 我们就停到旁边了。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对，这个都不是一个健康的那种人际的互动。那这个就是在下面就是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就是关键在于说，我这个中心里头啊，我把人生的生命盒子啊，我用这个来形容啊，我生命盒子里面啊装的是什么东西？就决定我这个人的中心是什么。有人说就是学位，有人说是地位，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健康，每个人有说不同的东西。我常常在上课问他们，你的生命盒子里面装什么？这个是很值得去思考。当我知道我生命盒子装什么的时候，那我对自己就多一层的认识。那当如果说有可能会以神为中心，或者是以什么为中心哦，就看每一个不一样。我下面再稍微细分一下，简单的跟他很快的走一遍，就是有关于自我尊重，它是一个爱的概念，是一个人哈、哦、对自我的接纳，这就叫做自我尊重，叫做 self esteem 的概念。所以说我们有这个 self esteem 的概念是来自于说神给我们的那个价值，这个价值哦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给我的。我曾经呢、啊，我现在身上没有钱。我曾经用一个那个，好像有啊、哦， 就说哈，你拿一个钱呐、啊，哎呀，这个随便拿一张钱哦、啊，就说你这张钱啊，譬如我这是美金啊，这五块我没有一百块的，一百块更好。如果说这张五块钱哈、啊，是一个大家知道它有价值。因为它这是至少美国银行承认的嘛，全世界都承认的这个价值在这边。那其实我当我这个钱哦，把它捏的碎捏的很皱啊，我甚至踩在地上给它践踏，随便把它踩践踏，然后把它丢到厕所里面去啊。不要看人家，还是把它捡起来啊，对不对？很臭了，对不对？你还捡起来，你把它打开来看呢、啊，你要不要？你还是要，为什么？因为它有价值。这个价值不是我给他的，这个价值是这个至少美国的银行给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人的价值哈、啊，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人生啊，不知道受到成长的过程中啊，不知道受到多少的践踏，我们呢已经啊被践踏到哈、啊，自己都不能够接纳自己，我们都不把自己看得有价值，但是上帝来看我们有价值。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就是继续让这个钱呢、啊、被捏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人还要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价值，所以上帝还看我们为宝为贵啊。那所以说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这是 self esteem。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尊重，但其实人渴望亲密关系的，所以这种亲密关系啊是来自于信任，来自于说我们两个之间的彼此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就想到 esteem 的概念，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我的 esteem， 这个 esteem 是神给我的，因为我有价值。那另外一个人他也是他独立的个体，他也有他的 self esteem， 这个 esteem 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这个 esteem 也是神给他的。所以呢这两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个体，然后呢两个都有彼此的需要，两个要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彼此的互动上就考验我们了。那这里面为什么我现在回到早上我们刚才讨Q&A 的时候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说那个吵架的时候啊，绝对不要人身攻击啊！人身攻击的意思是什么？人身攻击是我攻击这个人的 esteem。其实我们人啊，不要攻击，吵架哈、啊、是很正常的。如果不吵架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本来就会观点不同，观点不同就会讲，就会表达嘛，表达就会争执嘛，争执其实算是蛮正常的，甚至讲得好，讲得不好听点，还相对来讲还蛮健康的。问题的发生呢、啊，任何的争执，它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人身攻击，中文讲人身攻击啊，换言之就是在攻击这个人的 esteem， 攻击这个人呢，他那个自我的价值，那个的尊重嘛，我们攻击了他。譬如说哈，像我们在呀，其实我们长大，我们太多这种话了。小的时候啊，你这个笨蛋，那太多了，那笨蛋就是攻击我，这个就 label 我嘛。很多父母亲很会 label 他的孩子嘛。那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在 label 对方。神最可贵是什么？他不 label 我。我说要神说要向右转，我说要向左转，那神就让我转了、啊。他不离开车子，坐在车上，他也没有批判我说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他就跟我们走，直到你发现，哎呀，对哦，你说的还是对，我错了 ，make a U turn， 回头。那耶稣很高兴，他还帮助你 make a U turn。所以说这就是神啊，所以我们人呢很会 label 别人，那我们很会攻击对方，这个人所就是攻击一个神所创造的那个人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是人啊，人就会这样。所以人就一人身攻击的时候啊，芝麻蒜皮的事情啊，它的结局就是离婚。因为我们如果说譬如说哈，我今天晚上觉得很热，我要晚上要开电风扇睡觉，那我太太说不要，我现在觉得很好啊，或者开冷气好，就两个为这个就开始吵架了，那吵到最后会离婚呢、啊、结果最后为什么？只不过说一个感觉到热，一个感觉到不热，就是为了这个要不要开空冷气的问题。为什么会吵架？吵架到离婚，最后的吵架全部人身攻击啊。 就是你这个譬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开冷气不开冷气，我现在觉得热，我现在说要开冷气，另外说不开啊，这两个就开始吵了。那我们就开始说攻击他，这个人呢、啊、怎么样，你这个人譬如说你不好啊，你这个老是就是要跟我作对啊，或者说你有什么什么从你家里面从你的父母开始我就开始骂起来了，就开始越来越说，你看就是你的父母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生出来也是像你这样的人，这都是攻击人家的 esteem， 对吧？这就是人身攻击啊。其实本来就是说我现在感觉到很热，那你现在感觉到我，所以我需要开冷气，那对不起，我说我感觉到没有那么热，可不可以不要开？那当然我们就开始两头有不同啊。那不同我们就为这个小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在谈论哈，只是要不要开冷气的事情啊，就好办，谈事情绝对不会吵，不会伤人的。谈事情呢、啊，就算你声音高八度啊，绝对不伤人的。谈事结果不谈事情啊，人身攻击的时候啊，你肢体语言都伤人，不说话都伤人，不要讲说是那个你要在高八度的声音来说话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人身攻击的时候，去攻击到对方的这种尊重，那个 esteem 在里头。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开始保护我的 esteem， 要开始两个就开始越来越一个人哈、啊、比一个人厉啊，那个都开始想说在他的那个字典里面找一个最厉的字啊，最好一刀出去把他刺死算了，免得我们才继续吵下去。啊，最后吵到他，最好一句话出去啊，伤到对方啊，伤得彻彻底底，他不讲话了，哎呀，我赢了就好了，就我们就很容易这样。那最后呢，大家就不玩了，就很可能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自我尊重，我们要看到这个，这就是我们人身攻击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要小心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攻击别人的这个部分。那像我们父母亲骂孩子，像我在昆明呢、啊。碰到太多这种了，昆明人骂那个孩子骂什么粪草啊，这个粪草就像大便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你又骂得很真的很过分的，孩子是孩子是人呢，怎么可以说骂到粪草？那有一天一个孩子，不，一个父母带个孩子过来，他说骂这个孩子说笨蛋，然后一直那就说这个孩子，我说什么事情？他说这个孩子的学习不好，大陆叫学习啊，就是功课不好，就是这样。那说让我说怎么样？他说考试才考六十几分，这个笨蛋，然后这样骂他。那我说你还问孩子说妈妈骂你笨蛋，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是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妈妈说我是笨蛋。那后来我跟他妈妈讲，我说你认为什么是笨蛋？我问这个妈妈，他笨蛋就是什么都不会啊。那什么都不会，那按照你的定义来讲，所以如果你的儿子是笨蛋的话，那他应该考试是零分哦。对不对？按照你的定义来讲，他应该是零分。那现在他考六十八分，那你应该高兴啊。对，这个妈妈自己都笑起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就 label 他。当我们一 label 这孩子笨蛋的时候，他就 take on 这个笨蛋，我是一个笨蛋。那他就一辈子就抱着说我是一个笨蛋。那所以可是妈妈就太早 label 这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其实当我们 label 这个攻击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的价值啊，就完全否定掉，把神创造的那个美好的部分完全否定掉，就把对方当作东西啊。所以啊，那个有一句话讲，那个年轻人常常有这种思想呢 ，I'm it， 我是 it， 意思就是我 it 就是东西嘛，我不是 human being。我不是那个人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当我看自己是 it 的时候啊，我看别人也是 it， 所以我跟别人的互动我不会尊重。那你也是 it， 我也是 it， 我们两个都动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是人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互动的时候啊，很危险的、啊。这种状况进入婚姻啊，太麻烦了。所以他要改变什么地方？他要改变他自己的 esteem， 他要知道说神创造他的那个神圣，他神创造他那个价值啊。同时我又知道我有堕落的那一面，所以我会犯罪，我会犯错。所以当我会犯罪我犯错的时候，我要知道我马上回头，那所以我要接纳我自己可能会犯错，同样道理我要接纳别人会犯错。当我有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们两个互动就简单了，就轻松多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所谓的尊重的概念。那另外再过就是自我认同，就是 self identity 的问题哦。那就说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啊，当然包括说我是谁啊，还有在他人的眼里我是谁，还有在神的眼里我是谁。我们其实一直在问自己这个东西。 我自己看自己是谁，别人怎么看我是谁，神眼中看我是谁。所以我自己要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就安全感就够。当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的安全感就不够了，我就一直想证明说我是谁。但是那我们往往要证明我是谁的时候，都用借着什么？借着 doing 啊，我借着 performing 啊，就那个 就非常 performance， 就是说我一直要知道说我证明给人家看说我是谁，就很辛苦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际互动就也会很辛苦的、啊。那我就一直要在乎说，因为我要用我的所做或我的所拥有来证明我是谁的时候，那我在人际互动里头，我不能够接受人对我的任何一点点的不注意，就会反应过度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对我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的部分了，就是那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目前的角色是什么？我还有我的界限是什么？这个跟我的这个我的 identity 有关。这个界限哈，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观念很重要。其实我们要教给孩子，也是要教给对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敢于跟别人不同的时候啊，他的安全感很够。然后呢，我跟你的不同，因为我有我的独特性，你有你的独特性，所以我要尊重我自己。同样道理，我也要尊重别人。那我也要求别人尊重我。这三个尊重很重要。我自我要尊重别人，我也要求别人尊重我。这三个这个尊重的概念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往往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越人家界限。因为我看自己是 it。那我就会管你的，我也没有这个尊重的概念，所以我就越对方的界。像譬如说哈，我们讲说强势团队啊、团体啊，会对弱势团体就非常的不客气。像当然我相信大家对大家在西方社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像我们进孩子的房间啊，一般不会扣门，门都不敲的。要开就开了，要进去就进去。我是你老爸，还有什么东西还需要扣你，要教你们啊？对，尤其他还小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尊重，这是一种错误概念，就没有一种尊重的概念的时候，那久了以后呢，孩子也没有觉得说我需要被尊重了。我爸爸要进我门就进我房间就进我房间呢、啊，所以这是房门的一个界限了、啊。那如果说再这样越界的时候，包括他其他各方面的，他的情绪的界限，他的这些除了身体界限之外，还有情绪的界限呢、啊，这些部分他就任意他的践踏了。当我们没有尊重的概念，我们就很容易践踏别人。那我践踏别人，我也被人家践踏惯了以后，我在那种被践踏的环境长大以后啊，我就很自然把我自己看成东西了，我就没有把我自己看成人，所以这都是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以后长大以后，我会越别人界限。当我越别人界限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在越界，我就很自然呢、啊，就是这样子。我从小长大也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到了婚姻关系里面也是这样。那你已经是我老婆，你已经是我的老公了，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还需要什么要尊重你的界限呢？还是这些等等，那就我们往往就变成把这个部分呢、啊、就非常的不注意。可是呢，我们要确定要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还是他，我还是我，但我们两个愿意选择在一起成为夫妻关系。那这个就这个选择就变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选择这样做的。那再过就是自我控制啊，就一个人对外在生活的和内在自我的驾驭与控制的能力啊，还有做选择的能力。那刚才除了我刚讲的那个什么生命车子啊，那些做选择之外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说，对自己和对关系啊，有两种状况。对自己就是外控跟内控的概念啊，那对关系有操控跟被操控的概念在里头。那我这边先讲一下那个外控啊。所谓的外控啊，就是说，我会受外界的环境来影响我自己，就是我被外界东西所操控，叫外控。那我用这个图来讲，就是说我这个时候自我哈、啊，是我自己啊。那我受到他人、受到客观的环境啊，这些世界东西来影响我，就被这些东西所控制。那结果呢，我很受这些控制的时候，反而我很会去控制神呢、啊。这个事情不顺利啊，我就开始抱怨神了、啊，我就怪神了、啊。其实啊，当我不顺的时候啊，找不到人指责的时候，最好指责的对象是谁？就是神。 我曾经辅导一位姐妹啊，很有意思。她有一天啊，晚上聚会晚了一点，到十一点钟回家啊。她想到，哎呦，不，那时候大概10:40左右。她说啊，我要赶着晚上11点的一个连续剧啊，她赶回去看。结果呢，她想说，哎呀，我只要现在赶离开教会，赶快出去坐到公车的话，我就很顺利可以回到家，就可以看11点的那个连续剧。结果、啊、她那天在等车的时候啊，就偏偏哦、啊，这个车子就不来，她就一直跟神祷告，她说，哎呀，我再不来的话，我就赶不上了。她说，神啊，你要给我的车子，让车子来啊。结果偏偏就车子不来，她说，你还不来啊，我就要到别的站去坐另外一班车了。结果啊，他就很气啊，竟然就跑到另外一个站。结果正在跑的路程中，看到那部车就过去了，他更气啊。他说：“神啊，你在存心在跟我捣蛋，你就明明知道我想要看这连续剧，我也给你祷告，我要看这连续剧，我也祷告求你来给我一部车子，能够让我准时的回到家里面，你就偏偏不给我回家。”所以他就一直跟神生气啊。结果呢，坐上那个车子的时候还很生气的。然后呢，我说：“你跟神发。”就是那个闷气啊，你那个发这个闷气发了多久啊？他说我到今天来看你，我还是在发这个闷气啊。他说我就觉得这个神哦、啊，就是老是在跟我作对。那我说车子没有出现跟神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很容易会责怪神啊。我说这个车子没有出现，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你想看这个连续剧，那这个连续剧没有按照11点准时看，晚了10分看，那会怎么样呢？那然后这个责任全部在神的身上吗？太不公平了。那我们有这样责怪神的这种概念的人啊，你很容易去责怪别人。当哪一天的时候啊，我不顺那么顺利的时候啊，就是你造成的。就很容易指责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外控的概念，就是我们自己要随着外界的环境来控制我自己，不是我在控制着这个外界。那外控用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东西来代表，就是温度计啊，大家看过温度计？温度计是典型的一个外控行为。你看温度计很简单，现在温度几度它就报几度了，非常忠实啊，然后呢非常随着环境而影响他的情绪。外界现在这边讲华氏好了，前几天80几度啊，我到那天啊飞机上报说 Raleigh 的天气是88度，那就88度，那今天可能70几度，他又报70几度，这是外控。那外控里面我还要提到为什么呢？就左边栏里面我提出来这些，像我们的出身啊，我们的种族，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性别，我们过去的错误，别人的看法，甚至天气，都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大家同意这点？很多人在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呢、啊，在抱怨原生家庭的人呢、啊，就是外控行为，因为我们在控制一个外界给我的东西嘛，这不能够掌控。我即使是过去所犯的错误啊，已经犯了，也不能够改变它了。但是我可以改变这个错误对我带来的影响。大家同意这个？我的原生家庭我不能改变，但是我可以改变原生家庭对我带来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去面对。所以我再去抱怨这个什么这些家庭原生家庭这些不能改变的这些东西啊，不可控的部分我们硬要去控它，我就很痛苦。所以这就是一种外控行为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控，内控情况就相反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外界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关系，不能讲没有关系，就是说对我没有影响。就是说环境不是很好，是客观的环境，客观的世界可能对我当下啊，对我不是那么好，或别人眼光对我看的眼光可能不是我那么喜欢，那对我没有那么，我会不舒服一下，但是不会那么影响那么大。那我就知道说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头啊，我会让神来管理我。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内控的概念，就是内控啊，就是说我可以控制什么，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选择，我的反应，这是内控。这个部分是我的责任，别人可以出口骂我，这是因为别人嘴巴在他身上，他要怎么说我没办法掌握，但是呢我可以掌握我要怎么回应他， 这是内控。所以我要努力的是什么？控制的就是我的这些部分。我要碰到一个不好的环境，我要自己做选择，说我现在要用什么方式来回应现在我今天面对的这个状况。今天的状况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不喜欢，我对我来讲会让我非常的生气，会让我非常的难过，会让我非常的痛苦。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今天的状况，这就是内控概念。那内控呢，如果说用一个形象的来比喻啊，就是那个冷气机啊，冷暖气机里面的恒温机啊，冷暖气机里面有一个恒温器。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室内啊，我要设定温度啊是在80度，我们假设现在外面是70度，它就让室内的温度变80度，它不会受外界温度影响。这就是恒温器。恒温器就是由我来决定我室内的温度啊要几度，那就是说我来决定说我怎么来回应这个外界的环境，这就是一个所谓内控的概念。那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成熟人呢、啊，我们要去努力要往这方面走的。就是说，另外呢，对关系来讲啊，我们就会进入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操控他人，另外是被他人操控。所谓操控他人跟环境呢，就是要求别人一定要听我的，这很容易啊，最普遍的。那还有人就叫想操控结果而忽略过程，就是说所谓操控结果，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讲那个男女谈恋爱好了，那有一对恋人，他两个谈恋爱啊，那他就某一方啊，他非常害怕这个恋爱会失败，所以呢，他就要操控这个结果，说这次哦，我们的这个恋爱一定要成功。恋爱成功有这样决心啊，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不是坏事，本来是好事。但是呢，我们呢、啊，本来好事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就变成操控，那就变成说我一定要操控这个结果，就说这次恋爱绝对不能失败。所以说就变成他就放弃了所有原则啊，委曲求全啊，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要让对方一定要听我的，最后呢，他要选择要来娶我或嫁我，这个都不很健康的。我要让这次婚姻啊，不是这次的恋爱关系不要失败，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我不是用操控的，我要知道说我可能虽然我的目标希望不要失败，但是我心里还有点预备，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两个合不合适，还是有可能会分手。那但是呢，我愿意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那这就是一种释放。那我不操控，所以这就是一种简单讲说操控这个结果的时候啊，我们就往往忽略到那个过程。然后呢，要求别人一定要听我的，这个是一种在人际关系里面啊，比较受伤的，比较伤害的一种地方啊。那另外一种就是被别人或被环境来操控，就是说，当我们被别人或被环境操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下面这种情况，就是很容易进入讨好。譬如说啊，因为我很怕这个状况会发生嘛，所以我也愿意被你操控的时候，我就来讨好你。我希望啊，这个你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啊、能够这样做。但是我的讨好就有点目的在里头，但也会比较被动，就会缺乏那个自主性啊，也会不知道自己是要什么，那甚至会缺乏界限。那在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最普遍的就是用性来换爱。那就是容易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很具体的一种例子，就是他觉得说我用这种方式我可以让对方来继续爱我，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会选择娶我，那女性就用这种方式。那男性认为说性就是我能够征服你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啊，我只要先占有你，那你就跑不掉了。那大家的观念就非常不健康，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其实大家都在manipulate 对方，对，那就用这样子来玩来玩去啊，最后发现啊，两个还是不行，因为这样的心态的人呢、啊，两个在一起啊，他的结果一定分开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就是说，所以健康的概念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个体，你是一个独立个体，你是值得被尊重，我也是值得被尊重。然后呢，我们两个来在一起交互动啊，看看我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啊，能够在一起。那如果 果是夫妻的话，那我们已经选择在一起了，那我们就说我是一个独立个体，你也是一个独立个体，那我们先碰到一个状况，我们两个有很大的分歧，那我们在这个分歧里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之间的差异，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态度。那再过就是我为中心了，最后就是说，那我生命的重心，人生围绕的中心是什么，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刚讲的，那就是简单我们就讲一下，就自我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还有以神为中心，那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为哪些中心啊？这就是我用几个中心呢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拥抱真实的自己。我现在最后用一个图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所谓的结论一样哈，就是哈好，我现在从这边开始讲哈，我们从右边这个地方哈，我们人呢、其实每一个人，这是每一个人的状况。我现在所讲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五十步跟百步，不是我心情比较好。我们只要是一个，我们都是一个堕落的一个个体。那我们都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一直被神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救赎里头啊，让我们越来越成长。那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啊，我们会把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不体面的地方啊，我比较软弱的地方，我比较不好看的地方啊，我就会排斥它。当我一直排斥这个人的时候啊，那我就会无形中就会掩盖这个部分。这掩盖的部分最好的掩盖方法是什么？就是去制造一个超级的我，就是 super me 啊， super self 出来，就会制造出来。那这个 super self 就越造越大，这个 super self 哈、是掩盖真实的我，那个软弱的我，那个不体面的我，英文讲什么？英文叫 unpresentable 的那个我，那个部分呢，他要把它掩盖。那掩盖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制造一个超级的我。那这个超级的我就是会这个是完全是假的，那他就非常的完美主义啊，你看我非常的好，那很会表现，什么地方都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其实蛮尊敬的其实很怕别人看穿他，所以呢然后也非常的是独立啊，他非常 independent。那然后他也蛮会取悦别人的，然后呢讨好别人，然后也蛮会控制的，这是超级的我。那你看啊，我有一个最好的外表，我有最好的这个外表，包括很多，不只是长相，穿的衣服啊，还有我的房子啊，我的学位，我的地位，我的金钱啊，这些很多地方啊，他会把它制造得很好，甚至啊对人的态度啊，他开始会学习很多啊，这个 performance 他全会表现出来。有一天我在马来西亚带领一个聚会，大概晚上聚会到10点多完毕以后啊，牧师带我们去吃饭，那其中有个弟兄就一起来，他刚刚信主，那他大概50岁，那时候我才40几岁的时候，那他50岁，他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啊，然后他在澳洲读书啊，读到好像2个硕士吧，然后又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做得很成功啊，非常有钱啊，如果以外表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男人哦，他外表长得很好，然后也有金钱，有学位，有地位啊，他都各方面都不错啊。那结果在那天就在吃完饭的时候，吃饭中啊就跟我聊一聊，那牧师就介绍他，然后他讲说，他说啊，我一生都很顺利，走到今天快50岁了，结果没想到在1年多前呢、我太太离开我了，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就觉得万事都在他的掌握之下，我一生走到今天好像没有一件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下，突然之间结果 我的婚姻会造成问题，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打击不只是这个婚姻关系的分开啊，最大的打击是什么？他不能掌控，他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对他自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很挫折的时候，他就到教会来。那那时候呢，牧师就介绍他说他是这样的一位弟兄，那我就跟他聊一聊，听他讲讲他的情况。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的那个形象啊 ，perfect 啊，那个换言之就是那个 super self 非常好。那我说你内心的你啊，非常的脆弱，这个脆弱的你啊，是你已经掩盖50年的你。今天上帝借着机会啊，要叫你把那个真实的我，把它浮现出来，你敢不敢面对这个真实的我？那我 我就跟他这样讲，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啊，跟非基督徒人很大不一样。信耶稣以后，非基督徒，我们先讲非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啊，追求的什么？就是用穿衣服来做形容啊，就是我要一直要把衣服穿的很多。第一个要穿学位的衣服啊，金钱的衣服啊，外表的衣服啊，这些地位的衣服啊，这个衣服穿很多，穿的非常体面。每个人都说哇，这个人不错。那我说基督徒啊不一样，当我们信主以后开始，我们脱衣服。神一点都不 impress 我们你今天有多少钱，他也不 impress 你有多少的学位，他也不 impress 你今天有多高的地位。那就是脱衣服，你把你的最引以为荣的部分呢，你把它脱掉。今天脱掉地位，明天脱掉学位，后天脱掉金钱呢，再后天你脱掉外表，脱得光光的时候啊，那个赤身露体啊，那才是真实的我。这个真实的我是你最讨厌的，大家同意？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哦。当你赤身露体的时候，是你最讨厌的那个我。但是、啊、这个我是神最爱的我。当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眼泪夺眶而出啊！这是什么？这打到他心里的深处、啊。意思是说，当我们把所有我们最认为最 impress 的东西全部脱掉的时候，哦，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纳的。我都是排斥这样的一个我，我怎么能够接纳我一个真实的我呢？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这样，因为制造了一个 super self 出来以后啊，我常常在 super self 在跟人家互动，其实啊，我把它称作天天穿着那个铁甲武士啊在跟人互动。那两个夫妻穿下铁甲武士怎么可能进入亲密关系呢？不只是说 physical 的那个亲密关系啊，所有的关系亲密关系是进不去的，大家都是铜墙铁壁嘛。你也是一个 super self， 我也穿一个 super self， 我们两个在那边怎么能够进入亲密关系？进入亲密关系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脱光的，脱光以后啊，是最脆弱也最容易受伤的，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是最容易受伤的，最 vulnerable 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个 vulnerable 里头啊，就表现出啊你真实的状况。那可是最可贵，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我认为 ugly 啊，我认为 unpresentable 的那个 self 是神所爱的，我觉得是可贵啊，他爱我这个。那他神拥抱我这个，那神更要我们自己来拥抱我自己这个。所以当我们赤身露体的时候，我感到自在的时候啊，那我们已经成长了。什么叫家啊？家就是啊，我常常对家做个定义，就是穿着内衣裤都感到自在的地方就是家。大家很同意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社会很可惜啊，没有一天自在的，在外面是一定要用一个某一种形象在外面社会生活着，对不对？回到家里面呢，我还要不敢脱下这个衣服啊，所以我永远没有机会好好自在的脱掉衣服啊，在那边好好的享受，哎，我感觉到很自在。那这就很可惜，所以大家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么多的忧郁症啊，这么多的 depression， 这个有关系的、啊。每天都是全副武装啊，那个都靠着肾上腺素在那边过日子，回到家里面还是靠肾上腺素过日子啊。那回到家里面有家里面的紧张啊，对，所以没有机会来卸下那个武装啊，让自己啊，哎呀，非常 relax 做真实的自己。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信主的以后啊，基督徒啊，神就开始教导我们把衣服脱掉，脱得光溜溜的，看看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那真实的我是什么？好，我讲这个之前，我们讲在你这个制造这个 super self 的时候啊，你要跟神有建立关系啊，是不可能，中间有道墙已经把你挡掉了。所以我们跟神啊，因为这个偶像已经形成了，你要跟神有进入亲密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告诉我们说，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有神创造的美好，有我堕落的那个败坏。那在这里头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感，有羞耻感啊，我感觉到不被爱，我不是很好，我甚至有很多被排斥的情况，我这个人有问题，我很多地方不行。勇敢的面对它，这个部分我们要一定要切记哈，这个部分是神所爱的。那也就在这个情况下，神开始救赎我们。但我们当我接纳我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被神救赎啊。当我不接纳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说我不承认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神要来救赎我都没办法救赎。所以我即使我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但是我都没有办法让神来帮助我这一部分。 所以我要接受这个部分。当然我也没有丢掉说，我慢慢也要知道说，神创造我很多好的地方，我很多独特性。当我面对我真实的自己，我就很平衡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拥抱啊，能够拥真正的拥抱我真实的自己啊，这是健康的。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真实的自己是有美好的，有败坏的。但是耶稣基督救赎还是救赎临到我，所以说在左边那边啊，耶稣基督救赎临到我以后，让我跟神呢建立恢复关系啊，所以我可以直接到天父的面前做天父的孩子啊，然后我称耶稣基我称神啊为我的天父，这个进入真正的亲密关系。我敢赤身露体啊，我敢那个赤露敞开的、啊、跟神在面对面的相交啊，我不会感觉到羞耻。这就是啊神要救赎我们的部分。当我们这部分被救赎以后啊，我觉得啊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我们就比较容易自在。当我不能够对自己自在的时候，我就很难跟别人自在。所以我对成圣的过程呢、啊、我有另外一个定义啊。简单来讲，成圣的过程就是啊与自己和好的过程。Peace with yourself。真的，我们很多人不跟自己不 peaceful， 就没有办法 peace with 我们自己。所以说那我们能够跟自己感觉到和好的时候，那这个又是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们能够自在的接受我自己，我好不好，那我也会犯错，那我也知道我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也不要因为一次的错否定我全部，那我也不要因为别人一次的错我否定他。那同样道理，我要尊重我自己，别人也要尊重他自己，我要尊重别人，别人要尊重我。那这样的一个概念下，我觉得我们的互动就会相对的健康。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轻松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夫妻的关系里头，我刚才吃饭简单有谈到一点点，就是说两个夫妻的互动啊，你只要一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们两个牵起来的光景怎么样。你只要一看他讲话就知道了，你一听他讲话，你看两个一出口批评论断指责啊，你就知道这个人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所以你要检视自己啊，到底健康程度与否，你就看你出口的话就知道。如果你出口的话，你常常很多的批评论断指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好好安静下来啊，来想想看我为什么会这样，那真的要求主来帮我检视。那当我批评论断指责的话越来越少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在成长。当你成长到一天啊，天塌下来的时候你都不会批评，那就真的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了。其实我们在留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一点点一点我们会走向这样。所以神呢、啊、为什么讲说留意我们的嘴巴所说的任何的话，其实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一般碰到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就是像我们以前就说人跟人的互动，特别在夫妻关系里头，一个事情搞砸了啊，你看我们马上要指责啊，要找凶手，到底是谁的责任，谁错了，谁搞的，那么好像非要说一下不可，不说很难过。这里面的问题是我自己，当然同意我这个看法。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帮助人的一个方式。别人认为说他做错了为什么不指责，那我说为什么要指责，那就在让他知道他错了。好，让他知道他错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其实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值得。那你不说会怎么样？反正你不说他就不知道他错了吗？其实每一个人的犯错，不要你说他全知道，大家同意这样？所以特别对孩子哦，他错了其实他根本就知道。当然我们要就事论事来谈事情，我现在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是说我们完全不要去这个这个指出对方的错，或者不要去纠正对方，特别对孩子。只是说好，我们不要像抓凶手似的那样子，就是我们习惯性的，我们根本不经过大脑了，就是说一发生问题我已经开始批判指责了，这是一种模式的时候就有问题啊。那我现在发现说我今天要选择说我要指责一下我的孩子，是因为他今天犯了某个错误，他好像并不是那么知道，我要去了解他，这是出于我的选择，我用的一种技巧，用的一种方法，这就很智慧。但是如果说成为我一种模式，成为我根本就不经过我的大脑去思想了，只要一有犯错误出现的时候，我的那个好像那个自动机器一样，我就开始反应， 那这就是模式。进入 pattern 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进入说我选择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有智慧，这就是比较成熟。这两个有点大的不一样。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就说你发现你的那个这个批评啊、指责啊这些部分越来越少的时候，甚至论断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在成长了。那所以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头啊，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检视一下，说我跟我的配偶啊现在的状况怎么样？那我有没有很多这样的话？当我很多这样的话，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那我们从我这个方面开始来做调整。所以说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就是说任何婚姻的关系啊，它最后都要涉及到当事人的个体，我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当我个体成长的时候，这个关系也会进入到慢慢比较良性的一种关系里头。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下午的时间啊，分享到这边，我想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对下午的时间或对上午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看法，或者有不太同意的地方啊，我愿意来听听看，大家能够提出来讨论一下。
我想刚刚有一个姊妹，她说她不太好意思，我先帮她的问题讲一下，是关于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都比较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说也是可以经历到的，就是建立一个互信互赖的夫妻关系。可是我现在根据我们在中国的辅导的经验，还有现在有很多的情况在教会里头，我大概是我1995年是我们第一次述职，然后第二次述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团契就开始有那个教会就很多团契开始有单亲妈妈，就是离异的夫妻。那么这种单亲的现象，就是离异的那种姊妹或弟兄就越来越普遍，不只是说某一个教会，几乎那个美国的各州，我们到过很多教会去，就发现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那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大概有一半，将近快到一半的人都是单亲的，然后也有再组重组家庭，那所以这个单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这个就也是教会在面对这个弟兄姊妹失婚的情况当中要面对的。那所以刚有个姊妹就谈到说他离婚，然后他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那我希望能够借着今天我先谈到的那个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犯错，就是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可能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那造成一个离婚的一个情况。那通常一些单亲妈妈来找我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看重的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落离婚对双方都是一种失落，甚至有点像那个裂伤，我们那个身体的裂伤一样，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那么照一般人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叫生死学大师，他曾经拜访了很多的离婚的那个离婚者，还有他了解他们的情绪，还有他有拜访那个他探访了很多的那个艾滋病死亡的那个那些患者或是临终的患者，他就了解，他做了一个统计，他就发现那个情绪的那个恢复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落，就被临终的人他也很大的失落，他离开他的亲人，他离开他所有的，在很大的失落当中，甚至那个也要做化疗的，要做有女孩子她那个乳癌要切除，还有那个子宫要切除，那你想那子宫乳癌这些都是很重要，人生陪伴你人生很多年的东西，一下子要切，所以是很大的失落。那么这些失落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了要大概要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够情绪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然后这个期间就会有很大的伤害很多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自责，很多的忧伤。那这个，所以我比较在就是说，一旦那个离婚既然发生了以后，那么我看中的是说，这个单亲的人他的恢复。那
需要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要有人陪伴引导他，慢慢的他能够恢复到两年的时间得到康复。那什么时候才知道你康复呢？当你发现你的内心深处啊有信望爱，你对这个未来有充满盼望，你对上帝的那个话你有信心，你开始哈想到那个那伤害你的那个配偶已经前夫或前妻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怨恨了。你能够从心里来饶恕他了，然后你开始对他有一种怜悯的心。这个时候，你内心深处松充有那个信望爱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康复好了。那如果你没有康复好的话，我们想想说，我这里有个伤很深。那么，假如我没有康复，今天有很多人离婚的人，因为他一旦离婚的时候，有人就会想报复。好，你找一个，我也来找一个。那两个人都是带着伤的。那么好，我们假设这个太太她被她先生抛弃了，这伤就很深。那么她没有去专注，她在离婚以后，她没有去专注她的疗伤、她的康复，那她就带伤啊，又遇到一个男的。然后两个人，这个男的也是离婚的，他也是离婚的，然后两个人就觉得我们就在一起，就同病相怜，两个人就带伤。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伤啊还没好的时候，你碰旁边都会痛。所以他们后来就发现说，现在离婚率大概是50%。可是如果两个离婚的人再婚的时候，他们两个没有得到医治的话，他们将来的离婚率就是75%。所以我现在谈到是说，假如你已经离婚了，你现在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要去疗伤，你要先经验到神那个给你的重建，给你的康复，然后你医治好了以后，你心中充满了上帝所给你的信望爱的时候，然后你也从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习那个成长，上帝会给你很多智慧。那么你将来上帝如果再给你预备一个对象，他也是成长好了，他也是得到医治的，那么这个婚姻是可能再好会好起来。那我曾经像有一些重组家庭，比如说两个有时候是这样，有一个是那个双方都带着孩子的，在中国是都一胎制嘛，所以你就看一下他们家里有两个人的两个孩子，你就知道这个都是重组家庭。那我通常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人是离婚的，一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没有结过婚的，他们要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们做婚前预备。我就会问这个男方，问那个离婚的人，我说你在上一次的婚姻当中你学到什么功课。那么如果这个男的跟我讲说都是我太太他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抱怨，那我就知道还没好，对不对？他里头还充满什么很多的怨恨，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我曾经在做一个婚前预备的时候，这个男的他是一个在旅行社工作的一个离过婚的，他太太红杏出墙，那对男孩子来说戴绿帽子当然会很愤怒。后来我就才后来他认识一个比他年轻一点的一个大学女生，他们要准备要结婚。那我就问这个男的，我说你从上一次的婚姻当中你觉得你学到什么功课？你知道他从来他都没有，他只说我不错，我太太是红杏出墙，好像人家外界来看我这个太太太坏了。可是我自己检讨了以后，我离婚以后我检讨一下，我就发现因为他以前是应酬太多，他就是像我刚刚谈到已婚的单身，就是下班以后就是应酬嘛。然后他说虽然我没有在外头搞女人，可是我冷落我太太，所以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的离婚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一个丈夫来爱妻子的角色，所以造成这个离婚，我承担我的一个责任。那最后我太太选择去红杏出墙，那是她的错，可是我觉得我犯了这个错误。那我现在我知道我现在进入新的婚姻，我现在不会我绝对尽量希望我的那个就是晚上的时间我尽量不要有应酬，一个礼拜绝对不超过两次，最多不超过两次。他说，那我就发现怎么样？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他没有任何的好像埋怨他的妻子，他都看到自己。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平心静气在讲，我就知道他得到康复了。那么这样，我对这样的婚姻啊，这种再婚啊，我是有盼望的。因为两个都是就是这一方至少是得医治的，他也从这失婚当中他有成长。 啊，他有做一个自我的检讨，求神啊来洁净他，赦免他的犯了错，求神再给他机会。那我跟他讲说，神是使人重建的神啊，那你愿意来承认你的错，就像我刚刚谈到说，人若自卑祷告啊，寻求他的面，承认我们来离弃我们的罪恶，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会医治我们的地。啊，这是神，就是神，所以我说神可以啊医治你在你身上，所以我这就是我们谈到，当然啊，如果啊离婚了，你也得到了重建，那么将来如果上帝给你预备一个也很合适、很成熟的一个弟兄，你们两个能够结合成为夫妻，那你的目标就是要照着我们刚刚今天所分享的这种互信互赖的这种模式，跟那种啊用神的爱，还有那个尊重，还有给对方自由选择的这种方式，来营造一个上帝要给你的婚姻关系啊。那这是关于私分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啊。离婚不是这个离婚，这个是一个错误啊。我们说是一个你说是一个失败也好，可是你这个人的价值还是一样啊。就好像我先刚刚用的那个钱，你的失败不会影响你在上帝面前的价值。你还是上帝所爱的啊，你还是上帝所喜悦的啊。那这个我觉得要有，你要先学会尊重自己，就不要有那种叫做次等公民的心。我知道有很多失婚的男女，他们有一种次等公民的心，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那个什么，哎呀，那个瓶子啊，有破洞了啊。这个在神的眼中不是的，你永远是他的女儿，只是你曾经有一个错误的行为，可是你学到功课，上帝还是很喜悦你，还是以你为荣，他还是觉得你还是接受你是他的女儿，那上帝还是可以来医治你，来重建你。好，
Thanks for the teaching. I've got a question. You mentioned about like no labeling, no blaming others, and in case right, people tend to build the habits, and even you forgive them or even you allow them to do, and God wills walking on them, people tend to do the same mistak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we see that often on a child. We see on sometimes wife sees on the husband doing the same mistake again. When we face to that situation, what we should do?
This question is very good. Is我现在讲这个不要指责，不要批评跟论断，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一直强调，也不要成为一个模式，不要成为模式。其实我们常常在批评论断指责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一种现在我们叫下意识的这种反应，这是一个。第二点就是说，刚刚提的问题很好，就是说我们长期一个一直不停的犯错，他不停的犯错，我们是可以跟这个人来提醒他，来跟他谈这件事情，而不是出于一种指责，不是出于批评，甚至更不要论断。我们其实论断在这个圣经上讲什么呢？论断其实这个权力操之在神的手上，人没有办法 judge 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说，神的话真的很有道理，就是说这个 judgment 是在神的手里头，我们人不能够 judge 任何一个人，因为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蛮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不能够 judge 他，不管这个人是跟我什么关系。那但是我可以，譬如他是我的孩子，是我的配偶，那他老是同样出现一个状况是我不喜欢的，甚至觉得我对我来讲我很难受，那我是要表达出我的这个难受，我要表达出我对他的一种这件事情上的一种看法，我觉得是要说的。那但是呢，对孩子呢，我们也不要说因为他是我孩子，我就可以去任意的谩骂他、指责他、批评他。那我们要给他做一种譬如说对孩子来讲，那我们有一种规定嘛，就是说他做了某一种行为，他要给我们惩罚孩子的目的什么，要让他知道啊，你对你的行为的后果要负责任，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并不是说我今天 要故意来惩罚你，而是说我现在你譬如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某个行为做错了，你这个你选择这个行为啊，你就会带来一个行为的后果，你要为你这个后果负责任。那我们要，这个就是所谓的英文叫 discipline， 对吧？中文叫讲管教他，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管教里面有可能会有惩罚在里头，但是其实惩罚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要学习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选择要负责任，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
好，
那我就。
我自己在那个，特别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还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哈，我是觉得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他不好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叫做情绪存款，情绪存款就是什么？我们要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看我们的配偶哈，我们要看他进步的地方。进步的地方，还有他的那个好的地方，他进步的地方，还有他的付出跟努力。你要把握这个原则的话，你才不会来给孩子做比较，或者是给那个把你的配偶跟别的配偶来做比较。我自己在那个管教孩子当中啊，我学到一个，我们从正面来谈，因为我的那个小的，你看我的小的他差我的老二啊，差一岁多，一岁四个月。那么他是一个那个，我们说他是一个领悟力很快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在教他教老二哈姐姐那个数学的时候，那是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丛林小学，就是美国一个老师教我们童工跟我们的孩子十几个孩子，一个老师教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就一个班。那你知道吗？那个我当我小的去上学的时候，去那个丛林小学上学的时候，他们在考那个心算，我女儿才进第一年级哦，她就很快就会，就是她那个数理的那个反应很快。那后来老师就说，她数理很好，就把她跳级，就让她 skip the grade， 就是那个跳级。那你知道对我的老二哈，就很大的威胁，哈。那个特别考数学哦，那考数学要领悟力快，好，你考那个，那我那个老二是很认真的，他是做事是一板一眼的，他一定会哈做完功课，学好中文作业，他才会出去玩的。那我那个小的是靠他小聪明，他根本不要准备功课，他考试就很会考，都是考那都是 A plus。然后你知道吗？那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我那个我就有一天就发现哈。他们这个妹妹带给姐姐很大的威胁，因为有一天他们发那个成绩单的时候，我就看我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carpool， 那个妈妈有个妈妈邻居的妈妈就把孩子送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老大就下车，老三也下车，他们下车的时候就拿一个成绩单，叫蓝色的成绩单，哇，然后特别我那个小的，他就很靠近，就在边走边跳，我就知道他今天一定就是很都满分的。我就看我那个老二啊，一下车的时候头低低的，我就知道今天数学又考得很差了。他就是在这一方面就没有比这一方面他比不上他妹妹，可其他方面他比他妹妹很好。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后来我给他们写完中文作业，他们就老二啊，老幺老大就出去玩了，老二就闷闷不乐的在家。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就说，我就跑过去，我就说，你要不要出去玩？我就抱着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出去玩？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他说妈妈，妹妹都不读书，可是考试考那么好，我准备了那么多，我考试还是考那么差，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只要我那时候我有这种比较的观念，我一般呢，如果像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就讲，你够笨啊，你妹妹啊比你小啊，你让她都考得很好，你怎么搞的？你怎么那么笨？我如果常常说这样的话的话，我就毁掉我这个孩子。可是感谢神，那时候神已经教导我，就是从神的话教导我们不要比较。 要把他跟妹妹比较，或跟别的孩子比较。我跟他讲说，你要跟谁比较？跟你自己过去比较。有时候特别是数理方面，数学搞不懂，不是就是不明白才会考不好。我说，表示考试的目的不是要考谁比较厉害，考试的目的考出来你懂不懂？我说表示你不懂，我们要把它搞懂。然后，所以我们就陪他。然后他下一次考试的时候进步了，比如说我们从 B minus 变成 B， 我拍拍手，你进步了。然后就是这样鼓励哦，这样鼓励哦。你看，我们就开始看到他进步的地方，还有他的努力的地方，你就一直给他打气，做他拉拉队。你知道他就这样子进步进步，他到高三的时候是全校第三名，他读也是读到微积分啊，只是他比较慢，他没有像妹妹那么快。但你知道吗，我那个小女儿聪明的孩子啊，就是做事啊粗心大意。然后有时候你知道美国考试要交作业呗，那他就读技术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的那个代理父母啊，有时候他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个 report，就说你的孩子啊，这个学期啊五次作业迟交，影响他的作业，影响他的成绩，所以我就写email给我的女儿说，你可不可以在这一方面改进一下？好，你很会考试，可是就是因为迟交作业，就把成绩拉下来了。他说好，然后下次啊，那个下学期老师说他三次作业迟交，那我就要给他说谢谢你啊，你有进步。对不对？我们不要讲说你告你怎么啊，我们应该看见他的进步的地方啊。那我们同样的，我们看见我们丈夫他进步的地方啊，我们配偶他进步的地方啊。像我家里，我先生是比我细心，因为他的那个训练，那飞行员是很细心的，我跟他比起来我非常粗心的。可是他当他发现我做很多事情越来越细心的时候，他说你很有进步，我也觉得很好，我可以做。如果他老是骂我说你看你怎么做事这样子，是看你怎么讲，看你怎么讲。我们不要用那种负面来讲，我们留意他的那个进步的地方，还有他的努力，还有留意他的好处的地方。我们常常这样子来对给对方肯定，其实就是给他存款，也是做拉拉队。那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产生好的效用啊。好，
还有没有？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过就是模式，就是夫妻之间的模式，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样去帮那些来你们那边去人，就是寻找他们的模式，又怎么样去帮他们？因为你现在突然说这个 pattern，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 pattern 是怎么样，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改这个 pattern？
对，当然，为什么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人的第一步要先认知我有问题啊，我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在辅导的时候是帮助对方啊，在找到他，帮助他了解他自己现在两个互动的 pattern 是什么。就是其实在他们每一个 family 都是他的 family 的那个 unique dynamic， 真的都有他的 unique dynamics 在里头。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看出他自己的独特的那个部分。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是负面的，那然后呢让他自己慢慢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这情况是这样子，那然后他才会有动力说愿不愿意再调整。所以第一个先帮助他，协助他找到他自己这两个互动的一个模式在哪里，然后再下一步说你知道这个模式的不健康的地方以后，你愿不愿意来面对改变。
好，那像你们在找出这个模式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客观的衡量表，他们做了很透过跟你们的交谈过程当中。
对，好，我就举一个实际的，我常常会讲，你知道那个叫做刚刚他谈到的叫做外控者跟内控者啊，那外控者就是通常是去控制那不可控的事，然后控制那个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言语、别人的思想，这就是外控者。那外控者的人呢、常常他的关注点就是在外控制那不可控的事情，然后他让别人啊的情绪来影响他。这种外控者的人啊，他的人生啊会越来越失控。我常常就是画两个圆圈， 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圈。小圆圈就是我可控的人事物，就是我可控的我的情绪、我的思想、我的态度、我的期望，这些就是我可控的。那外面就是包括我的原生家庭、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说法、别人的行为，这个都是不可控的。那这个都是不可控的时候，那你根本要去控制它，你就会越来越失控，你就会越来越失控。就是那个，就是你就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一直就要去控制。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还有那个要了解那个，要控制你的孩子的想法，要控制你先生的想法，他的行为，你就把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控制不可控的，你就忽略了你中间的那个小圆圈，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态度，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失控。你那个小圆，你那个中间那个小圆圈就越来越小，你就感觉越来越失控。那我通常就会问他，我就会问他说，你现在每天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他如果他跟我谈到他关注的都是别人的事情啊，他家的事情，我就知道他就属于外控者。那外控者的人啊，就是我刚刚早上谈到的就是拖累现象，老是就要想要去呀，要去修理别人，但是把他还是把他捏着就要听话一点啊，这叫外控者。那外控者就是自找麻烦，对你的精力就耗掉了。然后我要鼓励人，妈妈要去看，要去调整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想法，然后更新你的想法。你是啊，然后你有什么期望，你要去调整啊，对人的期望是不是合理的？就让你那个小圆圈，你应该你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啊，把它越来越大，你人生就不觉得失控。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啊，有些夫妻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好啊，你觉得你最近跟你的先生在一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烦心的是什么？”让他去讲，你怎么处理？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果就发现他的跟他的先生的关系是属于这种就是拖累，就是外控，那你就知道他们需要改变这个模式。还有我们会问一些像我们有一个叫20题的题目，我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拖累象，我就问几个问题啊，你是不是你很难说不啊，说完然后人家打电话请你帮个忙，其实你已经很累很忙了，你还说好好，就是好好先生。其实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是拖累现象，他没有那个内在的力量，他没有自我主张啊，他的生命没有界限，他任人家进出自如，所以这样的人就他有个模式，就是属于拖累现象，就是台湾叫共依附。这个人他需要慢慢来学习改变，然后才能够跟别人建立一个共这互信互赖的关系啊，这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会借着问问题，然后来让你知道说然后我们就来告诉他你现在这个模式你觉得有效吗？像我有时候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最想全世界你最想改变什么人？你知道很多妈妈都写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那我说有效吗？他说没有效。那我就知道就是呢，他一直要去控制，要去改变别人，他都忽略去改变自己啊，所以快乐是一种选择的，快乐是我的选择，要快，情绪是我的责任，别人的情绪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那如果当我问了几个问题以后，这个人讲说没有效也没有用，那我就知道他，我就要让他知道你已经有一种共依附了，或是拖累了一个模式了，你要慢慢来改变，然后那个你要先康复起来，你才能够跟学习跟别的跟你的配偶建立一个健康的模式啊，是这样的。
应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你讲。
我两个问题，小问题，一个是那个你们两个那个讲就是做我自己非常羡慕你们那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感情哈，那个就是说这个会那我 我的问题是说，我经常听到有些人就是说提的建议是说，夫妻之间要有一段的那个quality time， 然后呢，就是说，然后你才可以有时间能够提出你的不满，然后有一些沟通啊，有些进步。要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就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我想从你们身上求一个印证，是不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
先一个一个来好了，好吧，免得我忘记第二个。不过我其实哈，讲到婚姻关系里面，各种的说法都有它的道理。我也是同意这样的。那像你刚才讲，我们要有 quality time， 当然，就是说要有，其实就是要分别一些时间能够在一起，这是好事。那其实我们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每一个星期一晚上是我们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当初是这样做的。那我们也做了大概有好几十几年吧，甚至后来我们到了印尼的时候，那当然时间更多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时间在一起祷告啊，在一起交通啊。最关键不是说那个什么要有什么多少的 quality 啊，而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当看成是一个蛮重要的，就这个关系来讲看得很重要，所以你会分别出来这个时间。当初我们是这样子做，那至于怎么做、什么方式，每一个家庭不一样。那你们要研究你们的生活，目前的这个生活方式哦，应该怎么样来配合会更好？那这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你第二个问题，
对啊，你基督徒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家里呢，就是说还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叫做晚祷告，一起在一起祷告，还有或者是早晨一起祷告啊，然后读经。那想问问你们，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是你觉得对你们的生活重要不重要？
我是鼓励哈，基督徒的夫妻啊，真的要多一起祷告。当然，祷告是以什么形式，你是不是每天一定要早祷又晚祷这些等等？我觉得那个方式，我觉得是不是很重要。是关键是说你在乎这件事情。像我们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一点不同啊。那以前开始在一起有那个时间分别时间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定会祷告的。那然后呢，就是也不是每天晚上一定要祷告。那有段时间是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会祷告，有的时候是我们分别时间出来特别的时间来为某个事情来祷告。所以不管怎么样做哈，我觉得还是鼓励啊。我们既然是神的孩子啊，神的孩子的婚姻关系啊，关系是需要花时间去浇灌。那更重要的一点是祷告很重要，祷告啊是夫妻感情的温度计。当你们两个有摩擦的时候、矛盾的时候，你没办法祷告，真的，那个祷告啊都是哎呀，那是假的啦。真的，所以啊，你知道说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你就可以从你们祷告就可以知道。两个关系不好的时候，那个祷告是纯形式的，那我觉得也不要做了，那是骗自己的。所以我都鼓励说，其实祷告生活对我们个人很重要，对我们的夫妻关系啊也蛮重要。我不要。
有一个圣经里面讲，就是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啊，有时候发现做起来很难，就是。
对，那我就简单来讲，你要讲吗？
我想今天晚上我就会。
你要说你的经历吗？
今天晚上我可能会谈到这一方面，就是那个祷告。我觉得我们的事工。
那我给他这个。
我们这十几年来，无论从蒙召到在工厂面对很多的挑战，那我们今天好像还是很健康哈、还是很算相爱，这样同心同道。我觉得我们的夫妻的祷告是不是说到宣教工厂才学习，因为事工的需要才学习。因为我有十年的时间在家就是做妈妈，全职的妈妈，那我体验到这个祷告的那个重要性，包括儿女不在身边啊，这个夫妻的祷告可以那个无眼佛界啊，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包括那个两人有矛盾的之间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你的情绪，我想我今天可能晚上会谈到这一方面啊。
对啊，这个广告做得不错，就是。 刚才讲那个不可寒露到日落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原则蛮有道理的。为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不要去压抑它，压抑的情绪啊不会跑掉的，它你会 carry 这个压抑的情绪一辈子。我们常常讲为什么叫中年危机啊，甚至说在那年纪大的时候，你年轻所种的所有的东西啊，有一种那个澳洲有一种，我想美国也有那个，他们叫 boomerang， 有没有那种一丢出去，有没有那个 boomerang 丢得好的时候它会会回来，对不对？它最后啊，其实啊，我们年轻所种的所有东西啊，到你老年的时候你全部要收获，最后还hit得到自己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哎呀无所谓，到时候如果你没有处理的任何东西啊，最后还是会hit我们自己。这个其实年长的你越大你会越来越了解的，真的是很真实。所以说这个圣经讲的这种真理哦，他讲的不可寒露到日落，他主要的一个原则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去否定我们的情绪，不要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就好像说哎呀没有关系啦，那你就一直把那个愤怒我就压在那边。也不是说我们那么理想，说每天就是到晚上之前我就把我的情绪解决掉，这也是太不实际了，也不是到这样的地步。关键就是我不要压抑，那我可能今天没办法做很好的处理，那我知道我要处理它。这个圣经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处理我的情绪，当我情绪处理好以后哦，我再去跟对方谈的时候我就比较心平气和。我的情绪没有处理好我就去跟对方谈的时候往往就会吵架的嘛。真的，你自己先在上帝面前自己面前做一个很好的处理以后，然后你再去跟对方谈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比较心平气和。我为什么，譬如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受伤，我感觉到很生气，我生气在哪里，你要讲出来。这个人能够表达这个部分已经算是不错了，已经很成熟了，能够表达出自己的那种受伤，那种不满，而且用那种比较心平气和的口语把它说出来了，那已经算是不错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往这方面走的。所以说我简单回忆你刚才讲，就是那不可寒露到日落的，它简单的意思就这样，并不是那么理想，说我每天的这种情绪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前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它解决掉那也人生也没这么理想那我是很实际的一个人，就是什么东西要很实际怎么来操作。那我们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不要否认我的情绪，不要压抑我的情绪，我不见得每一个情绪都能够跟对方说，也不是那么理想，至少我自己知道每一个情绪我自己要去处理。
像神
还有像神诚实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负面情绪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所谓的倾心吐意啊。那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是早上在讲还是什么时候讲，要写我们的诗篇呢，就昨天晚上讲的，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那个，譬如说妻子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本来高高兴兴，结果他一句话哇就让我很受伤啊，很可能啊，生活就是这样子啊，那我就马上要抓住这个情绪，我可能当下不能够马上跟我妻子说，那我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要去找个时间处理一下，我要去说了，我跟神讲说今天早上我妻子说了什么话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那我把我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能够说出来以后，然后我就要去思考说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那我就抓住这个东西。所以情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心灵状况的一个指示器这情绪的神创造情绪一个很大的特色。那这是情绪，是我们基督徒普遍，这不管东西方，我觉得包括西方都是一样，基督徒特别有些基督徒这看教派，某些基督徒是相当不忽略情绪的，这个有相当多的，这是我们在服事中常常看见。那这是我们蛮鼓励说情绪是神创造给我们的一部分，这个蛮重要，它有它的功用，情绪不是好坏，不是对错，情绪是中性。我生气你不能说我不生气，你为什么要生气说这句话就要生气了，这个你这种话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一定被触动到什么地方他是生气了，那可能你这句话对你不生气，你不能说生气的人就错了，所以这个情绪是中性。那但是可贵在哪里，就是说情绪告诉了我里头一些状况，我要去面对它，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情绪，简单来讲就这样。 我想时间也因为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聚集我们能够在一起来一同面对我们生命中非常许多非常多的那种真实的一些状况。我们也感谢你，你也是一位非常实际的神，你也在这样的很实际的带领着我们。我们也愿意来一点点来学，向你学习，这些真理能够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头。求主你继续的来向我们显明，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把你的真理来运作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一直早上到现在，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晚上的聚会也求你继续的带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